十方人天来自我国十方的，不管是人这一界或天的这一界，因为他是要来摄受这个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而佛陀也告诉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跟他最有缘、最接近啊，所以十方人天呢、啊，来自我国啊，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如果来到了我这个地方，还有贪嗔痴慢疑邪见的，他是不，他不成佛，可是他阿弥陀佛，他是在那里成就这个世界，化度我们，让我们不会在贪嗔痴慢疑邪见里头被卷在那个地方。各位，要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娑婆世界里头，不过我们有了佛法就有办法。这个话是星云大师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真的是这样啊。有了佛法以后就有觉法，是不是？你就可以啊，破除你的烦恼，破除你的障碍，你就有办法去啊，建立你的事业，开展你的人生，那么发展你的这个菩提自信，最后你一定能够往生极乐净土。那么能了解到这个地方来修行，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这个知道说，这些东西一旦破除了，我们的善行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啊。那么我们的一些修持的一些这种庄严自然而然也就表现出来。那么在这样一个修行里头，我们内心里头常常心系念着啊，我们啊这个信仰上阿弥陀佛，又如啊我们啊这个追求法身啊的一个生身父母一样啊，我们常常念着他，不要离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我还要再延伸给大家谈一个事情，你在信仰上会更了解。我们有一个生身的父母，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这个生身的父母在刚刚啊龙树菩萨所谈的这个地方我们很重要，他拿这个生身父母啊来保护我们，在我们的道业上，那么这个法身的父母就是啊阿弥陀佛。但是这两个你要注意，就我们的生身的父母来看的话，你看在我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人，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孝顺重要不重要？好重要。你的父母，他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父母是我们啊所由生的地方，所有的心事，我们的万法为事，我们的事啊，那么跟他缔结在一起，他就是我们的根源。我们小的时候受他保护，他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小的时候受他的抚育，就是我们的啊能够维护的，能够平安，我们能够基本的一些人格的一些成长是从家庭那里培育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我慢慢长大了，我还能够去报生身父母之恩，也就是所谓的尽孝，能够去报的时候，那么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我的说法并不是说你去报答他，他给你，你要回报他，我的说法不是这样。我的说法是，我们来自于他，当有一天我能够去孝养他，去照顾他，也能够去跟安慰他，就像他以前小的时候也是保护我们安慰他的时候，我们那种被生的那种无助的感觉，我们生下来一点都无助的那种感觉才会完全的剥落，否则我们的内心里头会留着一个弱点，这个弱点仍然还是有一个并不是真正自己可以解脱出来的锁链。 这是纯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一个小孩子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以前被保护，有一天他自己能够独立了，他就克服他原来的依赖，他就有比较好的主动性，他的人生扩展的那个这个精进力啊，他的这个拓展的那个视野也就会比较大，他成功的经验越来越多，他的人生也会比较好。但是就这个心里头需要保护的那个不安，一定是从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需要有这么长的人，就需要有这么长的时间被保护。而这个保护的时间，你可以回过头来反哺的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的心理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座我跟大家谈这件事情，这是解脱之药。所以为什么啊？这个净土里头修啊，那个这个必须哈、啊，要修的最根本的啊三个敬业，那就是啊侍奉师长、孝敬父母，就是我们从依赖的那个地方变成了我们完全的独立分，就从这个地方来。而那个独立分必须是我们能够去真正的去跟他相处，去爱护他，你才真正从里头才解脱出来，否则很不容易。但是如果父母亲已经走了呢，已经走了，你有机会可以爱护别人，去了解别人的时候，你也会从里头也一样从里头解脱出来。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有了，然后我们念了佛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佛，我们依赖佛，那么是我们在这个佛的凡圣同居土里头，我们还有一点方便有余习，有余习的时候是将来到方便有余土里头去成就，最后一定是圆满报身佛，成就圆满报身佛，然后才入于常寂光净土，才真正以十方如来啊本来面目是相这个相衔接的。那么这么看来，从心理的角度，从事的角度，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不是只有念，我也在我的生活当中修行，所以我在这一个读经看教过程当中，我发觉我们要把烦恼法跟随烦恼法解掉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透过行六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烦恼法啊随烦恼法给解除掉。所以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了解这个意涵，所以念佛里的法门还是很丰富的。那么好，我已经讲过了大烦恼法，我必须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随烦恼法。这个小随烦恼法是什么东西呢？那么你讲义的第49页你可以看到，第一，愤就是愤怒的意思啊，恨就是心怀恶意，我心恨着他。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愤可以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讲出来，所以你看到他表情似乎不太好，好像在生气的，在愤怒的。恨呢也是放在心里头，我恨他，我恨之入骨，愤恨，但也可以表达出来，很大声的我恨你都可以，也可以啊。负呢是掩饰逃避，我把很多的过错把一些掩饰想逃避啊。恼呢是狂躁，内心里头啊这个恼啊，恼呢这个不安啊。那么这个嫉妒呢，嫉就是嫉妒啊。那么谦呢就是吝啬小气啊，狂呢就是欺骗啊，谄呢就是谄媚逢迎啊，害呢就是想伤害攻击啊对方啊。那么骄呢就是骄气啊，霸气，自我中心。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在情绪里头，它是不是表现出来的情绪。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很容易啊会干扰我们的行为，那也会压抑我们的清醒思考和判断。所以我们 就因为这些情绪，本来六个这个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大烦恼法就已经把我们障碍绑住困住了，现在情绪再不好，我们的障碍就越来越厉害了。所有内心里头的不平、愤怒、敌意、嫉妒，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那有的表现出来对外的攻击，有的表现出来对外的谄媚，控制的操纵的这种心越来越多，这些东西通常都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的。这是小随烦恼，它是随着我们的大烦恼的发生慢慢而形成的。可是中随烦恼是什么东西呢？是无忏无愧，只有两个。忏的意思啊，是内心；愧的部分呢，是我能够啊觉照别人啊，就公众应该有的这个一些规矩。我们能够拿外头所看到的东西来觉照自己啊，那么我们内心里头又能反省，那我们才能够不陷入思考的错误，适应环境上的困难，我们才不会产生我们这个对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这个不讲理的这种状况啊。所以无贪无痴呢，是中随烦恼。一个人不会内省，也不会拿外面啊的一些生活应该有的这些规矩来砥砺自己的时候，这个人他这种情形，你会看到，我不管你让你接了，我不管你这么多了，你这些都不用跟我讲了，老子就是这个样子了。你是觉得他是不是啊这个忏跟愧都没有了？这种人多不多？我看了很多，而且我在做婚姻諮商里头，我发现会产生这种无忏无愧的男性比女性多。我现在从解剖学上看这两个脑袋瓜子哈，洪兰教授讲的真的是很对。男生的脑子跟女生的脑子长得本来就不一样，可以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男女不会一样。但是男生有少有一有有 有多一点，这个比例稍稍高一点，就是无忏无愧的这种情形受到挤压的时候，受到这它会产生这种无忏无愧的，现在比较多。女生也是会，但是她的比例比男生稍稍少了一点。可是这各有千秋啊。你如果碰到危险的时候，女生多想一下，危险就把它吞噬走了。那如果这个男生呢，男生都马上就做了。所以我们看到男生的胼胝体，左脑跟右脑连起来的那个胼胝体跟女生的胼胝体不一样，男生的比较小，女生的比较大。所以比较大呢 cable 比较大，就多来回想几次，男生比较小就决定了就去做。所以全世界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战争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比较少。现在女生也可以当兵，但是好不容易才美国才通过说，那种危险的东西，特别怎么样的东西，有时候并不见得她能够胜任，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有特殊考虑，她还是可以，因为每一个人毕竟都不太一样，但是还是有点不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所以两个人稍稍有点吵架的时候，男生讲的话都变得很绝啊，绝完了以后再来后悔啊，不止后悔，他还会吸暗哎吹杯啊，好像你这样离婚好了，去你的好了，不用再说了。他后悔他也不讲，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毛病。那其实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些误谈呢？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再谈一谈，其实才发觉对方也没那么啊，自己的先生或自己他也没那么去哦，也没有那么绝情啊。那你们是不是啊，就在你们的平台上再来办个直视觉，再来种个花，把这个平台呢，把石花接木把它种得啊漂漂亮亮的，不是很好吗？哎，他慢慢去行动又行了。我在这里讲了人的这个 这个随烦恼，你看起来并不是像大烦恼法这样直接影响我们，可是它影响我们很大，它干扰我们的这个脑，这个前额脑皮质在做资讯处理思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资讯处理思考决策行动都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有一条很大的一条 cable， 就是拿我们的情绪，也就是随烦恼的地方送出大量的情绪来，如果这个情绪是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它会干扰我们的思考，甚至也会停止思考，让身体进入紧急状态，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处理，这是随烦恼它的功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中随烦恼里头，它是无惭无愧啊，它的内心以及外面哈、啊、互相去平衡学习的，慢慢的就啊，只要先压抑下来的话，这些也会变少了。那大随烦恼叫什么东西呢？大随烦恼，那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很严重的，就是心理上已经有些失常了。情绪上有些失常了，那就变成大随烦恼。这些大随烦恼像什么？像这个钓具，我们说内心浮躁不安、焦虑就是了。昏沉，那这情绪很低落，有的忧郁的人到最后变得很无助，他就会很昏沉、很低落。啊，不幸就缺乏正确的啊，他的内心这个人变成精神官能症一样，他的信心非常的低落。不信，而且他也缺乏一些这个好的信仰啊。懈怠就是整个人变得消极啊，没有办法去面对生活上的种种挑战。放逸就重情重义啊，那么这个纵容知情重义啊，那么这个变成放逸啊。失恋，失恋的意思呢，就是不能做正确的。这个观念上已经开始扭曲了啊，缺乏知识，而且这个失掉了他应该有的正念，他已经偏斜了。那么散乱就是精神错乱的意思，不正知呢，那就是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随烦恼，大随烦恼，我们可以说它可以就是我们已经是精神上啊的一些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是从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你看到哈，《首楞严经》里头这部经呢，你看啊，从一开始啊，从阿难当个案开始哈、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单元第一到第三卷的地方都在谈这一块，叫做破妄显真，就是破除了我们啊。被虚妄的一些想法困住，然后显出我们真正的菩提真心，是破妄显真。然后呢，无生无碍的是第二个部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菩提真性，那个真性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是破妄显真。接下去以后，产生了无生无碍周，啊。第三个呢是巧修正住，然后才佛呢才请25位菩萨来说圆通，啊，说每一个人，这是25位菩萨讲的方法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修行的方法理路都会有不同，我们不太可能要求两个人去入门的地方完全相同，但是开悟的结果是一样，啊，巧修正住，然后再下去才是原位因果，同。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等觉妙觉，整个结构性的介绍了一次。可是《首楞严经》最大的不同，就是后面最后那一个大的单元，它叫做超有出魔。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烦恼法，我们的随烦恼法被压抑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用智慧去解决它的时候。把它锁在那个地方压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你会产生的，对，叫五阴驱语啊。我们是在五蕴身里头，色受想行识里的驱语，就是压抑，由压抑而成失常，所以我们会看到幻视、幻听、错误啊，那么纵欲啊，那么这个失去正念 啊，产生了种种的这些问题出来。所以所楞严经里头，我们讲开会的楞严经也在谈这个东西，也一样谈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如果我们能够啊，避免让自己的烦恼是不可能没有的，但是不要被大烦恼法给困住。而我们的随烦恼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啊，这个稍稍的啊，那个这个能够这个不被它这个影响太多的话，那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就会提高，我们开悟的这个效果就会提升。那么这里面呢，就牵涉到我们的情绪智慧的啊，我们常常讲 EQ 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能够要想在这一个烦恼法跟随烦恼法里头能够避免就这样被绑着的话，那么第一个你要学会啊，过好的生活。过好的生活不是忧郁的生活，而是自己懂得在生活中去调节，真的是日日是好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努力奋斗啊，去工作，清净心，不要拿自己去跟人比较，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好。就是在教育子女上也这种观念也是正确的呀。我好像给大家讲过，我小的时候我去学校读书，国民小学，我觉得一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我都是很谦虚啊，都是最后那倒数第二名，最多倒数最好倒数第五名，大概是这样子，35名38名都干过的。哎，可是大人哈，对这个第几名考第几分哈，考几分第几名是在意的，可是尤其是妈妈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在那个准高啊洗衣服的时候，那我这个常常是跟屁虫，就跟妈妈去啊帮忙提一点东西啊，就这样。然后大家洗衣服就会问某某人家里孩子考第一名，哪里考第几名，谁考几分，他就问我母亲说，哎，你儿子到底是考几分做第几名。我母亲没有把我38名或35名报告出去哦，我母亲她讲的话我永远感恩她，我永远记得。她用台语说，她说你那人如果肯打拼就好，考几名那要紧啊，考几分那要紧，做几名那要紧。他没有把我考几分做第几名给公布出去，我只听得打拼就好。所以打拼就好这一句话形成了我一生蛮精进，我一生愿意不断的努力，来源就在这个地方。你不必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但是精进的东西却用我们自己因缘自己去努力，你的人生自然就会过得比较快乐啊，你的生活也会过得比较有意义，是从这里来的。第二，你要养心的方法，要培养好的心情啊，那么这个懂得随缘啊，提醒自己过愉快的生活啊，做一点练气的运动，这些是你养心的方法。第三，及时疗伤，万一有创痛有失意有很大的创痛，你要及时疗伤啊，转动不当的情绪啊，那么有些别人对我们不起的，我们应该宽恕，学会笑一笑，做一个会笑的人啊。透过我们接触一些新的环境，我们有时候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有时候透过音乐我们也可以啊改变我们的情绪，那么我们比较容易去面对现实啊。那疏解我们的焦虑跟紧张的话，那我们要学会怎么对付我们的心烦，摆脱我们的紧张，化解我们的愤怒等等。这个有关情绪 EQ 的这个部分，且待下回分解。今天给大家讲到圆满啊，也就是讲到这里圆满，也就是下一堂课我要谈的是有关于这个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情绪智慧的这个课题。也就是我们随烦恼法这个地方，总体的就我们怎么去培养我们的情绪智慧，那解开我们这些啊把我们给困得紧紧的这些情绪，让我们这个走出美好的未来。 我告诉你，情绪这件事情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思考，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其实它也是你人生里头的那个我们讲运势，你的运气哈，运势也在那个地方。我不是算命的，但是它确实是在影响我们很大。请大家告诉大家，多来听听啊，我们这一份殊胜的这一段课啊。好，我们到这里圆满，我们来念佛啊。记得刚刚才讲过的，我们念佛的时候念的阿弥陀佛，我们想的它就是我们法身的父母，我们念着，我们跟他有一个啊很深切的，甚至于我们觉得我们的如来法性，就因为在这念佛里头，我们就在念故乡的这个情节里头，我们那么这份智慧流入了我们的心念。我们现在来念佛。